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这里讲到说，神创造我们哈，在我们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哈，一口气，这一口气就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最重要的是这个灵，是神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看，我们可以这个没有像狮子老虎这么样的力气，可是呢，狮子老虎都听我们的话。人可以训练这个，连大鲸鱼啊、大象啊、哈、狮子老虎啊，都可以听他的话。人为什么这样？因为神的灵，神吹这一口气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再看哈，第二十五节，第二章二十五节。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然后第三章第七节，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这里讲到说，他们二人因为亚当夏娃因为吃了神跟他们讲这一棵树是不能吃的，就是什么分别善恶树，他们吃了以后怎么样呢？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所以当神不要我们知道的，我们偏偏要去知道，对我们实在是没有好处，不但没有好处，而且带来极大的祸患。你看看在二章二十五节这里讲到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身上是充满了神的光，神的光披戴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可是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后呢，眼睛就明亮了，然后呢就开始注意外面的。本来他们最宝贵的，人之所以被创造是神的灵。神是什么？神是个灵，圣经上讲神是个灵。然后呢，他把最宝贵的放在我们的里面，他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用泥土造了我们。但是泥土宝不宝贵？泥土不宝贵，但最重要的这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个灵，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所以人有神的智慧，人有神的尊荣，人那样充满了光。所以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可是吃了不应该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所以眼睛一明亮，外面的眼睛一明亮，其实他们本来看不看得见？看得见嘛，亚当还是看得见夏娃，他还是看得见生命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是不要他该有的明亮，他明亮了，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也就是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说，求神哈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那个心中的眼睛就是 eyes of understanding， 好，就是说一个你心思的一个明白了解，求神来照明我们里面那个好像那个思想。那个了解开始明白了，就好像神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心窍。以马五四路上，神耶稣开了那两个门徒的心窍，他们才开始明白了圣经上的话语。 我的读是读了，只是白纸黑字。这里呢就是讲到说他们外面的眼睛，本来其实他们还是眼睛看得见的，对不对？但是他看不见，他是赤身肉体，是因为犯罪了。那个人犯罪了，光没了，神的那个荣光没了，然后呢你看见的只是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神这里所说的他要夫妻在一起，夫妻婚姻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心灵的相通，邻里的相交。但是是人犯罪了，使人开始去注意神的荣光不见了，人开始去注意那个肉体的。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30-31节，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还有32节，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谢谢。这里呢，保罗他在讲到夫妻的时候，他就引用了创世纪这一段经文，他就讲到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小字说我因我们是他的骨他的肉，因我们是他的骨他的肉。神造亚当，然后从亚当的肋骨取出来造了夏娃的时候，神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说，亚当看到夏娃说，这是我的骨我的肉。可是呢这里讲到说什么，这里讲到说哈，这个夫妻间成为一体，32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神造亚当的时候，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神造所有万物呢都各从其类，造了一个公，然后就造了一个跟他一样的母。好，那神造亚当的时候呢并没有再去造一个什么，他是神造亚当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去造亚当，然后呢后来才把他取出一根肋骨来造夏娃，后来神才说哎呀他这样独居不好，去造夏娃。所以神造了夫妻的关系，神造夏娃是要让亚当知道，夏娃是你的骨是你的肉，就像你是我的骨，你是我的骨中之骨，你是我的肉中之肉一样。所以呢他说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丈夫跟妻子那么亲密的一个关系。神保罗说这是指着基督跟教会，那这里的教会是指什么？是指宇宙性的教会，全世界的基督徒，全世界的接受耶稣住到他们里面的这些人，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他在讲到说我要借着夫妻间的关系让你们体会夫妻间的那样的亲密的关系，那个就是指我造你们，我渴望你们跟我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可是不是肉体，是灵。大家知道神是个灵，所以你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跟神说话，跟神相交。那这件事情哈，因为被仇敌玷污了，仇敌用许多的媒体，用许多的传播媒体把人这个整个的思想玷污，就变成一想到夫妻间就想到的就是什么，想到的就是肉体。这是整个媒体把的玷污。神所以为什么会带来有这么多的伤害，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神让我们明白说他在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已经有一个心腹的灵，心腹的灵。因为在你看这里哈，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27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这里呢，保罗就是在教导丈夫要怎么样去爱妻子，妻子怎么对待丈夫。他说丈夫怎么爱妻子，就像耶稣基督这样爱教会，然后为教会舍己。他说用水借得到把教会洗净，他是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就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就是神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他创造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保养顾惜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保养顾惜我们，他要地上的丈夫，如果你恢复了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爱的关系，地上的丈夫就更知道怎么来爱妻子。那我们从这个创世纪，从这个以弗所书，你就可以知道，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已经神吹了这口气，这口气就是神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一个他的心腹，是一个心腹的灵。只是人常常弟兄在这一方面常常很难这个通过。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我们都把它想到肉体，想到性别去了。 Michael 他说哈，他在 Kansas City 讲到的时候，他讲到歌中之歌，讲到雅歌，讲到雅歌呢，雅歌里面讲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那个口就是什么，就讲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来碰触我的灵，使我的灵被神的话深深的触摸，以至于柔软或者开启，以至于点亮起来。可是他说他不管怎么讲，不管怎么教，只要一教到这里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然后有些人就嘴巴就嘟出来，就是好像希望神来跟他亲嘴。其实不是，神是个灵，大家一定要知道神是个灵。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道，神就是道，神就是话语，这个话语摸到我的灵，哇，使我的灵那么的兴奋，我整个信心就点燃起来了，或者我整个知道神向着我的心意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美善，以至于我整个的灵深深的被神爱到了。我们这个叫做心腹的灵，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这个心腹的灵。记不记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跟人家讲说，神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留了一个空处，这个空处只有神自己可以填满它。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只是对慕道友讲，包括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请神住到我们里面了，但是是他的灵跟我们的灵合而为一，成为一灵，对不对？成为一灵。但是呢，我们太少去明白这方面，因为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们太少去明白这方面。基督徒呢，现在因为历世历代以来把这个信仰耶稣变成一个头脑理性上的认知，理性上的认同，哦，知道他为我死，他爱我，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是他跟我的关系呢，他跟我的关系，哦，我知道他为我死啊，我祷告他会垂听啊，但是祷告没有垂听呢，就没信心了。啊，对，信心从神的话而来，信心从神的话而来。但是我们有没有对整本圣经一个很真实的认识，一个真实的明白？他讲到神是个灵，你要常常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那个敬拜其实意思就是一个亲嘴，不是用嘴巴去亲嘴，是你的灵去跟神的灵的一个相交。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很喜欢敬拜，对不对？因为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灵被神的灵碰触到了，我们整个人。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说她从小就 被人家这个性骚扰，在这一方面他的那个伤害，一直到结婚以后都很深的伤害，很深的羞耻感、自卑感在他的身上。他就来参加我们的特会，就在一次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特会，在特会里面呢，就在敬拜里面被神的灵、神的爱深深的触摸、充满、宝宝，他整个得医治。那种羞耻感、自卑感，那个很深的伤害，就这样得医治了。所以他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明亮、火热爱神的姊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好，谢谢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来到这里，这一次神给我们的主题是赴羔羊的婚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你实在有福了。但我希望你可以一个敞开的心，一个敞开的心，也许有一些是你过去没有听过的，从来没有听过的，但是你有一个敞开的心要来明白。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创出来的，而是圣经里面说的。他说羔羊的婚宴，也就是讲到将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最重要要预备的是什么？预备自己。他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要去什么？要去赴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我在说这不是一个肉体，这也不在乎性别，这是个神的灵。心腹是讲到一个位份，一个特权，就是我们跟神有很多的关系，一个是讲到父子，一个讲到他是主，我们是仆人，一个讲到他是我们的恩主，他救赎我们，我们是罪人。但是所有的关系里面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就是良人与心腹。良人与心腹这个呢，在保罗他说这是个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那我们知道我们差不多过去的那么长的年日，大部分所强调的就是他是主人，我是仆人，我要忠心，我要忠心，这个是非常重要，要忠心。然后接着呢，在过去的几年里面，神一直恢复父子，一直讲到这个阿爸父的爱，讲到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子，他所喜悦的儿子，在恢复这一方面的信息。但是呢，从这些年这几年开始，神会一直的开启心腹的信息。等一下我会让大家明白为什么神在越到这个末后的日子，耶稣快要回来了，他会把这个心腹的信息一直的开启。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回来之前，人心那个黑暗的权势是最黑暗的，而人心是最枯干的，最空虚的，一直在找刺激。为什么？因为人已经饥渴到一个地步，人需要找到我被造的目的何在。所以在讲到这个心腹呢，是讲到一个位份，一个特权，一个特权。也就是说心腹是跟什么？是跟新郎坐在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坐在一起，一起掌权的。所以是讲到他一个特权，一个特权。就好像以斯帖他王后，他是因为是皇后，所以他有一个特权，他可以来王的面前求，而这个王说国的一半都给你。是他是因为跟王有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他有这个特权。儿子特别是讲到继承产业，心腹特别是讲到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可以跟他一起掌权。 一起掌权。这个在幕后的日子是非常重要。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这个人心饥渴，仇敌他知道，他一直用各样的方法要来使人，来玷污人，玷污人的思想，玷污人的情感。你们知不知道最近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 Twilight， 知道的请举手。啊，谢谢，很少人知道哈，请放下。我为了这个特会特别去看这一部哈，那你们最好不要看。这部电影呢，现在是非常畅销的，是有一个弟兄特别跟我讲说，江姐你要去讲这个题目，你可能应该去看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他就讲到一个吸血鬼，这个吸血鬼呢，他是跟另外一个他跟女主角同班同学，然后呢，彼此很喜欢对方，然后呢，他就，这个女的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味道，会使他很想要吸她的血，他只要一吸了她的血呢，这个女的就会也变成一个吸血鬼，他就这样抑制住自己的那个，然后就一直尽量不跟他很靠近。但是女的一遇到危险的时候，有车子要撞过来，这个吸血鬼马上过去，哦，把车子就挡住了，保护了她的生命。然后有坏人要欺负这个女的，这吸血鬼就出现，就保护了她。这样，后来呢，她就是这个女的呢，就一直希望被她吸血，这样子呢，她就可以成为吸血鬼，永恒里面跟她在一起。好。就永远，他就成为吸血鬼，就永远的跟他在一起，这样。这一部电影现在全世界非常的畅销，然后你知道会到一个什么地步？这个男主角有一天去在欧洲，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看到这个男主角呢，很严肃的看着他，说：“我一定要你吸我的血。”他是很认真的，很严肃的，我一定要你吸我的血。这个男主角都吓了一跳，哎，那是个故事嘛，这个电影，那为什么这个小女孩会这样子的认真呢？啊，为什么？他不是说我一定要你吸我，他说我一定要你咬我，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人的里面，人被造，在人的里面有羡慕一个永恒的爱情，可以永远在一起，而且呢，又很羡慕这个有超自然的能力，然后可以保护我，可以爱我，然后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好可怕，好可怕，人里面渴望被爱，渴望永恒，渴望爱情是永远的永恒，在人的里面，那是神创造人就摆在人里面的一个心腹的灵，只是呢，被仇敌一直的玷污，不知道到底我在寻找的是什么，以至于被这个媒体，即使他是个吸血鬼都没有关系，只要我可以哦，这么有能力。而且仇敌很可怕，仇敌把那个，就是说你知道以前演电影哈，吸血鬼都是一看到太阳就要躲起来啊，哈，然后要不然眼睛就会被烧掉。现在不是，他现在把这个吸血鬼演的哈，在太阳底下哈，哇，他身体就像钻石一样，钻石一样发光。为什么？你知道这仇敌的诡计？你知道这部小说怎么写出来的？是有一个女的家庭主妇，有一天就梦见这个故事，然后起来用几个小时就写出来，然后就成为最畅销，现在全世界最畅销的几千万本的发行量，可不可怕？非常可怕。但是仇敌知道人在寻找什么。仇敌过去把这个邪恶的势力都是用特殊功能、特殊的技能、特殊的武功的方法来呈现，现在更可怕，他把这个邪恶 变成一个美丽的新郎。你知道他里面把他等于是把我们的雅歌，我们的雅歌弄进这个小说里面。你想这是谁给他托梦的？当然是魔鬼，当然是魔鬼。可是人不会分辨，人不会分辨，这个已经迷惑了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包括这么小七岁的小女孩都被迷惑了。神为什么他在末后的日子他要让心腹的信息开始的一直的传扬，开始的一直传扬，让人明白在你的里面你所有你一直在寻找的爱的对象就是这位圣洁美丽的耶稣，他爱你爱到为你死。在这个整个的旧约历史，我们的神是一位自隐的神，他非常的含蓄，他非常的含蓄向我们表达他的爱。但是呢你看旧约他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他借着何西阿书讲到，到那日你们就不再称呼我主，你们原来要称我夫。在何西阿书第二章他说，我必聘你们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在以赛亚书耶稣降生之前差不多这个500到700年这个时间，他讲的又更清楚了。在以赛亚书54章，你看一下第4、第5节，
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
我在好多年前读到这个第5节啊，我的头脑一滴都没有办法通过。我们怎么觉得神高高在上，怎么会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诶，有没有看错啊？接着又讲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这个我们很难通过，我们很难通过，因为没有被圣灵开启，没有被圣灵开启。但是这些年来这些话，这些话越来越开启，而且我们的灵里也越来越享受神的爱，那个很温柔很细腻，那保养顾惜的爱就越来越能够体会。弟兄姊妹，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的时候才来跟他讲一讲，讲完就奉耶稣的名祷告就起来了，是不是？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心腹的信息开启？就说不是的，你与我与你一同坐席，来我们一起坐席，你来尝我爱的宴席。在这里讲到第4节，他说不要惧怕，你必不至蒙羞，不要抱愧，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就是你过去所有的伤害，所有的失败，所有的羞耻，被人家的羞辱，这一切神就说你就不用再纪念。如果你找到了我，你认识我才是你的丈夫，我是造你的，我是造你的，我是爱你，而且我是全能的万军之耶和华，他说你就会得着宝宝，你就会得着你被创造的目的何在，你会找到你的归宿。很多女孩子结婚都是要找一个归宿，但是呢后来就很多的伤害。为什么？因为人的不完全，人没有被爱，一代一代都没有深深的被爱，所以怎么懂得去爱人呢？为什么我们需要神？已经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他要让他的心腹的信息他开始揭露， 揭露，让人可以去饱尝他的慈爱。这可以医治我们所有的伤害，这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孤单、失落感、漂流、寂寞感，它可以深深的满足我们。那不只是一个感觉，是我们的 eyes of understanding， 里面的眼睛，里面的了解，心思意念明白，真实的明白。当你这样真实明白，就不会再被仇敌迷惑了。你看仇敌，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把巫术，有坏女巫也有好女巫，吸血鬼有坏的吸血鬼也有好的吸血鬼，他借着这样的媒体使人已经搞混乱，失去了防卫力。所以当邪灵这样的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人完全不懂得这个邪恶的，是可怕的，人家这是好的，是好的。所以神要唤醒他的百姓，认识他才是这位最美的新郎，他回来就是要来迎娶新妇。那在旧约呢，你会发现他越讲越清楚，然后到了后来呢，他就干脆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呢，然后呢他在那个迦拿的婚宴，他看到新郎跟新娘，他就一直想要跟他们说，你们知道我才是新郎，他一直想要让他们知道我才是新郎。可是阿巴父说现在还不能讲，所以他就不敢讲，还不能讲，因为耶稣在地上做什么都是因为父说什么他才说，父要他做什么他才做，所以他就没有讲。但是呢他那么喜欢参加婚宴，所以呢他就其实本来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就觉得婚宴应该是那么喜乐的，所以他就觉得他没酒了，太可惜，太遗憾了，所以他还是变水为酒。耶稣在地上，你看他在马太22章第一节第二节， 你可以看一下哈。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你看耶稣就越讲越露骨了，让他们明白，你们要知道天国是什么吗？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阿爸父为他所爱的儿子，就是我要预备一个娶亲的宴席。然后而且呢，你看他娶的对象就并不是娶那些高贵的啦，什么那些瘸腿的啦，好，那些在路上走的啦，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来。弟兄姊妹，心腹是一个神对你的一个，他创造你就摆在你里面的一个渴望被爱的那个灵。那个对象是谁？对象，爱的对象是谁？是这位神，荣耀的君王。可是我们仇敌呢，就一直的让人开始，仇敌很会制作很多东西，让人一下注意这个往这方面发展，一方面往那方面发展，往那方面追求，以至于人眼花缭乱，一直去注意外面的，就是没有注意到我里面的干渴，我里面的那个孤单，我渴望。你说没有啊，我哪会孤单？你当然不会孤单啊，因为你动不动就打开电视一直看啊，你整个注意力都在这，你整个情感都被这个电视的内容所夺。要不然就是一直看书啊，书，我整个的注意力都被书中的这个故事啊所夺，我的情感都被它所夺。所以仇敌他制作很多很多的东西，像现在电脑，所以每个人整个眼目都在电脑上，就被这个所夺。以至于人没有办法去注意到我里面那个心腹的灵的饥渴。我们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他在国中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因为同学就介绍他，他就开始看色情网站。国中的时候开始看，然后呢，这个父母在家的时候他就不会看，就还比较好。 后来呢，他去读大学，那读大学就去住在宿舍，住在宿舍自己有个房间，然后自己拥有电脑，以至于呢，他就开始又看这个色情网站，然后看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整个都上瘾了，上瘾到一个地步，他已经都就是你一直看色情网站，那个东西就它会使你里面的那个灵哦，你里面的灵，那个心腹的灵，整个都好像瘫痪了，你就没有力量，然后他就变成什么？变成这个上课也不去上，考试也不去考，所以成绩呢，好多大部分都是 F。他是读很有名的学校，很好的学校，但是他力不能伸。他来到我们教会，那他的辅导呢，就跟他说：“你不管做多糟多烂的事，你看了色情网站，你全部都要跟我报告，你就告诉我。”这样，他就是要他一直来见光。那这一位这个小弟兄，年轻的大学生呢，哈，他刚开始觉得很困难，因为觉得很羞耻。他因为他每一次写了报告给这个辅导，说这个我以后不会再看了，但是呢，过15分钟就又在看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很力不能伸。他甚至都跟他的同寝室的室友说，哈，你就把我当作现行犯，好，把我当现行犯，就是监督我，看我有没有要看网站，因为他需要人家帮助，这样。结果呢，他说有一天他的那个室友要出去，他室友要出门，就跟他讲说，我要出门了，你还好吗？意思就是我出门你不会又开始看了吧？啊，他就觉得我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啊？就是我何至于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就是好像要被人家一直监督着，这样一个可怜的光景，这样。那他就跟他的辅导说，哈，我什么都做不到，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我每次做错事就来跟你说，这样哈。那他说他那个时候哈，他就常常屡败屡战，那个失败的简次数简多到不得了，这样哈。那所以他有时很难过，这样哈。当他很难过，就是很沮丧的时候，神就安慰他，神就跟他讲说，假如只要你不放弃，你就已经正在赢了。神说 If you don't give up, you are winning. 只要你不放弃，你就正在赢了。假如你一直不放弃，至终神就会帮助你在这件事上得胜。这样，好，神就这样安慰他，然后呢，他就又鼓起力量来，再来这个征战，这样哈。那但是他每一次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哇，灵里就很提升，好，被神的爱摸着了，觉得回去不要再看了。他甚至都把他的电脑给辅导，说我不带到学校去，哈。那然后就说我手机也给你，哈，因为我手机也可以看那个色情网站。那所以他说都给你，我就这样去学校。结果你知道吗？你可以绑得住一个人的电脑、手机，但是你绑不住一个人的心。好，所以呢，他到学校去，他有时为着要去 check 一个 email， 他需要走10分钟的路程去学校图书馆才能够去看他的这个 email， 这样。所以他真的也付代价。但是呢，去 check email 以后，不知不觉又开始看了，又开始看了。他呢，就说有一次呢，他觉得我还是一直犯错啊，我还是一直犯错。他就说有一天他又看了色情网站了，所以他里面呢下沉到一个地步哈，他就跟神说：“神啊 ，What's the point？ 这个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我一直失败，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里面根本就不想圣洁嘛，他就这样跟神说。结果那时候他说神哦，一个很强硬的神，很强硬的话语就进到他的思想里面。神就跟他说：“不不不，他说不，某某，你不认识你自己。这次我要跟你说，你想要圣洁， 你是一个想要圣洁的，我已经鉴察你的心了，在你还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呢，我已经完全认识你，我认识你比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更多。神就跟他讲说，我看到你的内心，我看到你的渴望，我告诉你，你想要圣洁，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弟兄姊妹，我们这位天上的良朋密友，这位天上的良人，他的爱多么的摸着我们的心，他是那样子的柔和，他是那样子的认识你里面的挣扎，他知道虽然你一直失败，但是他看到你有一颗，其实你为什么会觉得又失败又失败，因为你又想要戒掉这个，你一直想要能够圣洁，而神看的就是你的想要圣洁，神算的数的是你一直想要圣洁，神不是一直看又失败了，又接到你的这个报告了，又是看了色情网站，一而再再而三，每一天。我们的父母很多时候会这样看我们，是不是？没用了，你颓废了啦，是不是？没有，但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神看我们那一颗愿意的心，你愿意。所以他说神是一个，他说那一天他觉得神很强硬的进来改变我的思想，他这样讲，他做见证，然后他说他就觉得那个神的话给他很大的安慰，他要继续的来渴望这个持守圣洁的这个动力。然后呢，他说他现在已经把电脑捐给教会了，他说现在这个已经不再是我的资产了，他说如果我一辈子呢是一个不能使用电脑的人，或者我这一辈子是一个不能使用高级手机的人，我觉得只要我能够圣洁，我觉得都值得，我觉得任何东西比不上我能够得到圣洁。他说这个他的辅导就跟他讲说，说你知道吗，你的得胜是一个先知性的举动，就说你的得胜就代表着整个世代的青年人的得胜，你的得胜就会使这整个的这个世代的属灵有一个对这个整个世代的属灵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呢，那辅导就派了一个弟兄陪他祷告，每一个礼拜几次陪他祷告，结果这样几次的祷告使他就可以持守的比较久。后来呢，你知道就在一个多月前他开始这个更多的遇见神，就是被神的爱很深的摸着，被神的爱灵里面被神的爱很深的摸着，就是那里面那个心腹的爱苏醒了，找到这位造他的主向着他的热情。这个小弟兄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他里面那个情感的需要量是很大，只有神可以填满他。那结果呢，他就成为他，但我们特会前从6月1号开始，我们一整个月的那个晨祷会他就来参加，哇，他真的非常火热，我都觉得神真的以后实在要大大的用这一个青年人，但是仇敌就是要玷污他，要毁掉他。从初中国中就开始，这个弟兄呢他就觉得说，神啊，为着你我的面子都不在乎，我只要因着你拉拔我，你的爱就把我起来，我愿意向公开的对这些青年人做见证，能够帮助他们脱离那个色情网站，这样。他就这样公开做见证。有一天他就觉得里面那个神的爱渐渐的淡了。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一直寻求神，神啊，这个爱火不能减，不能消灭。他知道他不配得着，是神很大的恩典临到他， 跟他说，神啊，这个爱火不能解，爱火不能解，我需要，我不能没有你，我一定要得到你那个新郎对我的这个爱火那样子的焚烧在我的里面。所以他就自己关起来，一直跟神祷告，祷告个几小时，然后那个爱恢复了。因为他知道他只要一再失去，他真的很容易又在堕落。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心腹的爱，要苏醒过来，找到我们的这一位神，找到我们这一位神。神的爱火点燃在我们里面，会使我们整个人好变得那么灵里，那么健康，那么积极，那样的主动，那样热情，那么活力。这就是神，耶稣说他来了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你觉得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吗？如果你里面还是常常闷闷不乐，好像这个服侍不是，只要一没服侍了就不知要做什么啊，忙着帮助人，帮助人很，然后呢，哎，只要现在没有什么事做就不知要做什么。你很需要被神点燃这个心腹的爱火。你看耶稣呢，他除了这个马太22章25章，他都在讲天国是什么。他说天国好比10个童女要迎接新郎。所以神是不是一直在讲这件事？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你整个串起来，你就明白神在讲什么。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神吹了这一口气，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要让神的灵那样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点燃我们的热情，点燃我们的爱火。这个人你活得就不一样，你活得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一次参加这个赴羔羊的婚宴，你里面要带着一个很大的饥渴。神啊，你起初创造我的这个心腹的爱真的要修复起来。我们有一位姊妹，有一位代祷同工，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看见，他就问神说，神啊，到底什么是心腹？神就跟他讲说 reconciliation， 就是说其实心腹呢是本来我们就有这个位分的，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照。在以弗所书5章讲说，我们基督跟教会，基督跟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是一群人，对不对？他说这个心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出于他，现在要归于他，是一个修复，这个一个修复的关系，就是一个关系的回复到起初神创造的，就是一个和好，我们邻里的恢复，这个邻里的恢复跟神的恢复，跟神的连结，就是回到神本来创造我们跟神之间该有的那个关系，不是一个远远的，一个害怕的，做什么事遮遮掩掩，很怕神看见的，不是，是一个心腹的意思，就是说修复了我被创造，我本来跟他就该有的那个爱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棒不棒？当这样，你就恢复神起初创造你的尊贵，你知道吗？撒旦最怕人传讲心腹的信息，撒旦最怕教会明白了他的身份是个心腹。为什么？因为当你一明白你的位分是个心腹的位分，你整个人就变得尊贵，你就不再是像个奴仆的样式，你也不再是一个可可怜怜的，一个觉得被弃绝，被人家贬损，人总是渴望人家多爱我一点，人家多肯定我一点。你如果知道了你这个心腹的位分，你会变得那么尊贵， 那么圣洁，那么喜乐，而且你会充满了属天的活力，一个积极的，还有你里面神创造你许多的那个创造力都会恢复起来。那然后我们最后来看马太第六章22-23节。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他讲到我们的眼睛若嘹亮，那个嘹亮就讲到单一，如果我们这个里面这个心灵的眼睛向着神那么单一，我们外面的眼睛向着他也是这么单一，他说我们全身就会光明。那你看看22节啊，是接着21节，21节说什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后接着就讲眼睛是身上的灯，好，也就是说你的眼睛常常会注视什么？你的财宝，是不是？什么是你最宝贵的？你眼睛就会去注视那个。好，那然后呢？他说，你财宝在哪，你的心就会在哪里，所以你眼睛就会注视哪里。然后23节接着24节，24节就讲到什么？他说，你们哈、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就是财力。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金钱是你的财宝，金钱是你的最重要的，你的注意力就一直在怎么样赚更多钱更多钱。如果耶稣是你最重要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小弟兄，变成色情网站是他最重要的，所以他眼睛就一直昏花，然后里面的人就一直的好像瘫痪了，没力量了，连读书一个学生该尽的责任都没有办法尽，他心里不愿意，但是就是没力量起来，直到眼睛开始专一在神身上，专一在神身上，他就开始了恢复。哎，我看见他的脸都不一样，我看见他脸都不一样，我就发现，你看神造人本来是要这个人是活这样子的，而且神可以借着这个人他所说的话，那个里面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爱火，可以使多少的青年人也跟着来快跑爱神。可是如果没有被神点燃起这个爱火，你就变成什么？变成自身都难保，前途什么也都没了。我们再看哈，诗篇最后我们看这节就好，诗篇27篇第4节。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这个大卫呢就去讲到，他说他一生一世只有这一件事，要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这个在他的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眼睛一直注视着神的荣美，这个就达成神创造我们眼睛的功能。神创造，神给我们眼睛那个功能功用，就是要来注视他的荣美。当我们眼睛注视他的荣美，那个注视眼睛，包括眼睛除了你外面的这个眼睛，还有包括是什么？就是你的心思啦，心思，心思常常想着神，想思念他，想到这位神的美丽，他的恩慈良善，他的信实温柔，他的这个无条件的爱，你常常想到他这个时候，他说你的眼睛才达到神本来创造你眼睛的那个目的。也就是像玛利亚常常喜欢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耶稣说什么？不可少的就是这一件，他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神耶稣就是在告诉我们，你渴望得到上好的福分吗？在这个末世，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呢？是不是股票上涨涨停板呢？什么是上好的福分？是不可少的，是不可少的，就是全心来注视他，来听他的这个 话语，他的话就是生命，就会改变我们这个人，注视神的荣美，我的情感的化学元素都会整个改变，然后我这个人就会开始改变。有一个妈妈，她有一天走在她在那个人家一条遛狗的路上，她就在那边走，就边用方言祷告。她说她差不多祷告了一个小时以后，忽然间那个神的爱哦，就从她的里面就这样要涌上来，涌到她的胸口，她几乎都好像要裂掉一样，她就禁不住的要大哭了，然后就在一旁边就一直跟神讲，她必须要一直跟神讲，主啊，我多么爱你，哦主，你知道一个爱。爱到要满意了，要爆炸了，你就变成口中就要诉说出来，一直跟神讲主，我多爱你啊，我怎么样爱你。就他讲讲讲以后，后来主就跟他讲，主说我知道你用尽了一切就是要来跟我表达你对我的爱，但是呢，他说你讲尽了你对我的爱，但呢这个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我的心。那这一位妈妈就说，主啊，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样表达我对你的爱呢？你教我，我该怎么样来爱你？然后他说，他一回家的时候，回到家哈，进到房间，他就忽然间手就是这样拿起一本书，就是那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他就这样一翻开，就是第四章，他就这样一翻开，就几句话就跳出来，就是讲到说。眼目要单一，心思意念要单一，属灵的眼睛要单一。哇，他说他真的眼泪就流下来。然后这时候主就跟他说，主说你要这样来爱我，你要用这样来表达你对我的爱，因为爱是有行动的，爱是有行动的，就是说如果你爱我，你的眼目要单一，你的心思意念要单一，你属灵的眼睛要单一。那这个妈妈就知道是神在对她说，为什么？因为这位妈妈其实很爱主，很爱主，也服侍主，也等候神，也服侍别人。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她的女儿常常拿很多的录影带给她看，连续剧，就是那个连续剧的录影带。你看我们的神哦，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真的是一个忌邪的神，忌邪的神。所以圣经里面呢，当神哈第一次哈他说他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自己描述，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忌邪的神，在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忌邪的神。他的忌邪就是他不希望你受痛苦，他舍不得你受痛苦，他的忌邪是这样。我们一般的嫉妒就是喜欢你要完全属于我啊，这样好为我的益处，但是不是神的忌邪完全是为着我们，他渴望我们可以活得这么喜乐，这么丰富，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个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属天的荣耀，充满了属天的丰满在我们的身上，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权柄，渴望我们得着。但是当我们的眼目没有专一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仇敌可以一直把很多东西装进我们的里面，我们眼睛看什么，我们的情感就被什么东西所抓，然后我们就成为这个东西的奴隶，就是这样。可是神他要我们成为那么光明，那么充满了自由，那样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一个能力，是可以这样子影响很多人的，你是可以活得这么样充满了热情的。所以他说你眼目要单一，也就是说神他爱我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他知道这位妈妈是爱他的，所以他看他这样一直在看连续剧，他就不舍得。这个妈妈他就承认，他说真的，我女儿就是每次就是拿这样连续剧录影带一直给我看，好，他说我看了以后，哎呦，我的头脑里都充满了那个剧情啊。 虽然也有等候神，但是就里面就思想都充满了那剧情。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日子，神真的要很多属天的宝物要释放在我们的里面，属天的意象、异梦、属天的话语、属天的美丽，他要释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要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眼目要单一，你的眼睛被造是要来注视神的荣美。仇敌知道，他就制作很多的东西，电脑游戏，然后这个网站，然后呢又有很多的媒体，很多的媒体电影都搬到你的家里面去了，也不用坐车，都在你的家，他用各样的就使你眼睛眼花缭乱，心思都花了花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看见这位神，他一直要向我们显现，他要把上好的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可以得胜有余。现在在我们教会有一些青年人，我就发现这些青年人好像他们里面有一种热情，就是要为爱而死，就是为爱而死在所不惜，他们好像那个飞蛾扑火，就说他们里面有一种 DNA， 他可以为爱而死，他只是他不知要去找什么。你必须，所有做父母的必须让他能够找到这一位最美丽的神，不是一个宗教规条的认识而已，仪文教条的信仰，而是这位活生生的神，那样保养顾惜我们的神，那样火热爱我们的神，要让他们认识到、摸到、看到、经历到。我们有一个这个青年人他才16岁，他就是每一次追求追求，然后一段时间就又灵性又下去，又再起来追求追求，哦，好喜乐哦，很荣耀，然后灵性又下去。所以后来呢，他就很厌恶自己这样的生命，然后呢，他就要寻求，他就要开始注意，就说我每次这样追求神，我得到神的同在，我要怎么样来保持这个神的爱火在我的里面呢？他就要来寻求，怎么样能够保持呢？他就发现说，哦，我日常的生活很重要。他就说，我的心不能随便在给人，因为你知道他们那个青年人很容易在网站跟人家聊天啊，然后就开玩笑，然后聊天，然后就讲东讲西的，时间就大把的花下去。他就说，我的时间不能再花在这个上面，我心不能随便给人，好，然后呢，我的口，我的话语很重要，我不要讲一些话又使我失去了神的同在。那然后呢，他就很注意自己的心，对里面的一切的那种虚假的，因为他们这个青少年啊，青年人在一起都很容易就是做一些事情，然后要人家来注意我啦，那来崇拜我啊，这种所有这种虚浮的虚假的，他就很留意，他不要有这些这种里面的这种虚假，他一定要追求真实。我要永恒，我要什么是真实，可以活到永恒的，是可以存到永恒的。然后他发现他里面对神的热度不够了，他就很在乎，他不要让自己对神的火热又渐渐消了，消失也不在乎，到后来就没了，他就有一点热度不够，他就很在乎。那当他很注重这些的时候，而且很在乎神在我身上的呼召，神啊，我一定要完成你在我身上的呼召。16岁他知道他的呼召，他知道他的呼召是个代祷者，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所以呢，他因为这样留意保守自己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情形，这个就是一个心腹的灵，他很在乎神，在乎神怎么看，神怎么想，在乎神在我里面的地位是不是第一，神在我里面住得舒不舒服，这就是一个心腹的灵。当他这样的以后呢，他很注重自己的日常生活，不再跟人家这样子乱聊天乱嬉笑，然后呢他就说他要保守自己的心，他要把自己的心先锁住， 他仰望神要锁住几年，就说因为他们的辅导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不要问神说，你我先有一段年日为神锁住这个心，好，免得好像心一下这个人一下那个人一下那个人，你知道现在青年人就这样一直换对象，异性一直换对象。好，他说辅导就劝他们说，你们要不要仰望神，问神说，我的心要单单的注视在你身上，先为神锁住几年，然后呢这几年以后你就真实的开始仰望神，你为我预备的对象是谁，是哪一位，好，而不要这样每一年都这样飘忽，一下东一下 A 一下 B 一下 C 一下 D 这样。这个小女孩子呢，她就说，对，她就说心锁住哦，不是只是不 dating 诶，而是不去想，连想都不想，就是大家都是同性，就是异性也都是，大家都不去想这些，就是心只全心归给神，这个叫做锁住。他自己就有这个开启，当他这样的时候，哇，他的祷告常常有亮光，他读经很多的开启，连他的父母都好稀奇哦，他读经会读到这样，说世人真的都是在滑地，这些所做的真的都是滑地，我不羡慕这些，我要那个真实的，我要存到永恒的。所以弟兄姊妹，心腹的灵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葛波波七十几岁的，还有年轻的十几岁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神创造我们，在我们里面就有这个爱的饥渴，是要来跟他联合的，是要让他来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爱的旅程，使我们这一生，因为那个爱有一个最大的力量可以爆炸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找到这个爱的归宿，爱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就不会渴求别人要多爱我，多注意我，多肯定我，而是你对别人就会有一个无条件的去爱别人。所以我们当中好多的弟兄，好像他们体会到他们这个心腹的位分的弟兄，你发现他们对他的太太都特别的细腻，特别的温和，特别有爱心耐心。为什么心腹的爱的开启会使一个人不再那么粗糙，里面会更细腻，因为被神爱到了，被神爱到，更会体恤别人，更会去这个关心别人，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是神其实造我们，是要我们基督与教会这个关系恢复了，你就发现整个的家庭、社会、国家才有爱，才有和睦，才有和睦。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求主在这一个特会，神啊，我真的要跟你修复我本来被造跟你的那个关系，是一个那样祭邪的爱火，祭邪的神住在我的里面。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走路，当你在做事，有一位一直注视着你，他不是一直在算你又做错了，你又说了一些不该说话，他不是，他就是一直在纪念你的每一个好，每一个渴望更好，每一个渴望要更亲近神，每一个渴望要更认识他，更讨他喜悦，他都记录，他那么喜悦，他那么在乎你。这位又美又善的神，他邀请你来进入他的爱。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这个心腹的这个位分真实的开启，在乎我渴慕多少。神一再的跟我们讲，这一次我们来参加的每一位，在乎你渴慕多少，你渴慕，你要，你就会得着。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